好，我们今天呢，和弟兄姊妹讲一个特别的题目，因为这个我去了一次大陆啊，在那边2个礼拜之久，每一件事都看见神特别的恩典。那么，因为我回来的时候呢，已经是周四晚间了。我也担心我这个耶利米预备起来吧，会比较这个，紧张一点啊，还要发给领事的弟兄，所以我今天呢就和弟兄姊妹在这个感恩节期间，交通一个特别的题目——申孙之谜，申孙之谜。那么这个是今天要和弟兄姊妹分享的。申孙这个人物，有人呢叫参孙，也有人叫申孙，我就姑且称之为申孙吧。那么这个人物呢，在这个圣经上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，他是神所拣选的拿细尔人，他一出生就做拿细尔人，不许剃头，不许这个吃这个葡萄做的任何的食物，不许这个摸任何不洁净的东西，等等，他有很多的一些拿细尔人的禁制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申孙不是一个得胜者，他不算一个，在这个士师里面，一个被人称颂的、被人纪念的，有美好见证的这样一个士师，反而他是许多的传道人，特别是在做主日学老师的这些弟兄姊妹口中的一个失败者，比如说他好色，他先是喜爱一个腓力士人的女子，后来呢又喜爱一个梭列古的妓女，到最后呢他喜欢一个淫妇大力拉，最后失败到被人挖去双眼，像驴一样在黑暗的屋子里推磨，到了最后，好像一个小丑在庙宇的戏台上被人戏耍，直到最后，他抱着2根柱子，使这个庙宇倒塌，说申孙他死的时候，比他活着的时候杀的人更多。他是一个大力士，他也是一个杀人狂魔。这是我们在读《士师记》里的对申孙的一个印象。可是许多弟兄姊妹可能忽略了，他在希伯来书的第11章第32节被列为信心的伟人，为什么？那他究竟是一个得胜者，还是一个失败者？另外一个，申孙呢，他曾经给腓力士人出过一个谜语，也有知名的弟兄写过一本书，叫做申孙的谜语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试图用这个圣经的这个结构方法，来和弟兄姊妹分享一下，来叫我们更清楚的看清申孙究竟告诉我们什么？ 他的故事究竟给我们留下怎样的属灵的教训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弟兄姊妹分享的。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啊，叫我们能够对身孙啊有一个更清楚的，啊，更这个具体的一个了解和认识。好，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身孙之谜。想问。这个固定怎么往下翻？箭头它不动。哎，好嘞，上回有这事儿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经文啊。那么我在这个周报上所截略的经文呢，比较少啊，因为这个。周报的这个界面啊比较有限啊，所以我今天其实想要讲的呢，就是这个第十四章啊，第十四章，士师记从13章到16章，讲述了申孙这个人啊，13章到16章。可以说，这是《士师记》讲士师的最长的一个篇幅，就是讲申孙。这是为什么？我想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这样的一个正式的聚会场合，几乎没有听过有人讲申孙，啊，反而在主日学里头，我们会常常听到。有人讲申孙，啊，讲这个大力士的故事，无论是从正面的还是从负面的。那13、14、15、16四章经文讲申孙，其中的14章是高潮，啊，高潮不是在16章，而是在14章。为什么？啊，这是我们今天。要和弟兄姊妹分享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呢，就先来看一点点经文。我们从第十四章的第一节，第十四章的第一节，我们先读到第十四节。十四章的第一节，读到第十四章的第四节。啊，如果你有圣经，手头你就看圣经啊，因为。这个屏幕上的字比较小，如果你手头没圣经，你就听我读啊。申孙下到亭脑，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，是腓力士人的女儿。申孙上来禀告他父母，说我在亭脑看见一个女子，是腓力士人的女儿。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。他父母说，在你弟兄的女儿中，或在本国的民中，岂没有一个女子？何至于你去在未受割礼的腓力士人中娶妻呢？申孙对他父亲说。愿你给我娶那女子，因我喜悦她。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，因为他找机会攻击腓力士人。那时腓力士人辖制以色列人。好，圣经呢，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。当我们初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会看见申孙呢，他下到了亭哪，亭哪 是腓力士的一块地方。那么，在腓力士地，申孙看上了一个腓力士人的女儿。我们知道申孙呢，他是以色列人，是神的选民，并且他还不是一般的腓力士人，是神所拣选、特别设立的拿细尔人。结果他却爱上了一个外邦人，一个以色列人仇敌的女儿，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，并且申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：“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，是腓力士人的女儿。”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。他父母怎么回答说，在你弟兄的女儿中，或在本国的民中，岂没有一个女子？你为什么要到未受割礼的腓力士人中娶妻呢？我们看见的申孙的父母是非常虔诚的。非常爱主的弟兄姐妹，那圣经告诉我们，信的与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能同父于轭。可是申孙怎么说呢？申孙对他父亲说：“愿你给我娶那女子，因我喜悦她。”许多的主日学老师，特别是在大陆，就喜欢呢用这个经文来教导青年的弟兄姐妹，特别是已经到了这个男大当婚、女大当嫁的这一个时节所交通的经文。我们应该找一个信主的弟兄或者是姊妹。不要去找外邦人中的男生或者是女生。可是啊，往往在这个时候，对外邦的男孩子或者是女孩子，已经看上了的，已经是一见钟情的，他就会说这句话：“愿你给我娶那女子，因我。”喜悦他，这是唯一的一个理由，这也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所谓的同居也好，恋爱也好，结婚也好的唯一的一个理由，就是我喜悦他。我在临去大陆之前，啊，去银行啊，有一点。事情，这个接待我们的呢，是一个女孩子，长得很漂亮，叫 Sunny。啊，她跟我讲，她说呀，这个你儿子结婚了没有？我能不能啊把我妹妹介绍给你儿子？啊，这蓝小慧说话都比较直接，她信耶稣吗？啊，这个 Sunny 说不信。他说：“我们不要这个不信耶稣的，就说得很清楚。”结果这个女孩子说：“哎呀，你们还这么保守，现在的爱情的保鲜期能在3个月之内还能维持的就不多了，维持3个月的保鲜期，你听懂了吗？所以人和人之间，男女。”与你之间的所谓的那个火花啊，也就是很短暂的，一瞬即逝。可是呢，这里申孙对他父亲说：“因我喜悦他，这成了他 唯一的理由，也是今天现代的年轻人的唯一一个理由。喜欢就住在一起，喜欢就交往，不喜欢就分手。啊，谁也不给谁负责任，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。所以主耶稣称这个时代是淫乱的时代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节。第四节，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，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。那时，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。申孙为什么会这么做？固然与他的性格、与他的道德、与他的这个为人的品质有直接的关系，但是圣经上却告诉我们一句话，说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，所以申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物，就让我们很难判定。所以，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就是“申孙之谜”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这个第14章的啊。我们来看第14章的这个第十四节，第十四节，14章的十四节，申孙对他们说：“吃的从吃者出来，甜的从甜者，甜的。”从强者出来，这是申孙在他的婚礼上给非利士人出的一个谜语。我再读一遍，说吃的从吃者出来，甜的从强者出来，他们3日不能猜出谜语的意思。啊，在这里我们就看见。这是一个申孙出的谜语，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谜语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谜语啊。申孙对他们说：“吃的从吃者出来，甜的从甜者出来。”我们讲的第一个点叫谜语的设计。那这个谜语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因为申孙呢，他刚刚出世的时候，啊，我说或者更清楚的说。他刚刚出道的时候，他就怎么样呢？遇见了一个狮子，他就徒手把这个狮子撕裂。当他再一次从那个地方经过的时候，他发现的这个死狮子的体内已经有蜂蜜了，他就从这个死狮的这个体内。挖出蜂蜜来放在嘴巴里吃，并且还给他父母吃，这就是他这个谜语的由来。申孙对他们说：“吃的就是这个蜜啊，这个蜂蜜是从吃者出来啊，甜的就是这个蜂蜜是从强者出来，这个吃者和强者。”究竟指的是什么呢？这是关于谜面啊。我们知道，在元宵节呀， 中国人都喜欢猜灯谜啊，挂着很多的灯笼，各式各样的灯笼，然后会在这个灯笼上写一个谜语。如果你猜中这个谜语，还能有奖励。所以挂在这个灯笼上的叫做谜面，猜出来的呢叫做谜底。啊，这就是我们所看见这个谜语的设计啊。感谢主，那这里这个谜底是什么呢？是诗记14章18节，那城里的人对申孙说：“有什么比蜜还甜呢？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？”非常清楚，这不是我讲的啊，是圣经讲的啊。不管我们看过什么样的解释，看过什么样的。这一个关于申孙的啊，这一个谜语的啊，一个引申也好，或者说一个属灵的教训也好，我们要看这一个啊，18节，这是圣经本身讲的，而且讲得很清楚，说有什么比蜜还甜呢？这就是吃的，这就是甜的。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？那就是吃者。或者说是强者，因为呢，这个狮子啊，它本来是想吞吃申孙的，却被申孙打败，徒手撕裂。这是我们在这里看得非常清楚的这样的一个谜底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要和弟兄姊妹思想的。那申孙的这个谜语解开了，因为呢，他出了这个谜语之后啊，这个他本来是想寻隙攻击腓力士人，啊，他甚至说呢，他是这样讲的，他说呀，我们来看这个第14章的第10节，他父亲下去见女子。申孙在那里设摆筵宴，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。众人看见申孙，就请了30个人陪伴他。申孙对他们说：“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，你们在7日筵宴之内，若能猜出意思，告诉我，我就给你们30件礼衣。”30套衣裳，你们若不能猜出意思，告诉我，你们就给我30件礼衣，30套衣裳。他们说：“请你，请将谜语说给我们听。”申孙对他们说：“吃的从吃者出来，甜的从强者出来。他们3日不能猜出谜语的意思。”到第7天，他们对申孙的妻说：“你诓哄你丈夫，探出谜语的意思，告诉我们，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父家。你们请了我们来，是要夺我们所有的吗？”申孙的妻在丈夫面前啼哭，说：“你是恨我，不是爱我。你给我本国的人出谜语。”却没有将意思告诉我。申孙回答说：“连我父母都没有告诉，岂可告诉你呢？7日筵宴之内，她在丈夫面前啼哭，到第7天逼着他，他才将谜语的意思告诉他妻，他妻就告诉本国的人。到第7天，日头未落以前。”那城里的人对申孙说：“有什么比蜜还甜呢？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？”申孙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，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。”弟兄姊妹，谜语是申孙设计的，是他给腓力士人出的。那腓力士人呢？没有猜出这个谜语的意思来， 是因为腓力士人逼着申孙的妻缠磨申孙，申孙才把这个谜底告诉了他的妻，泄露出去，腓力士人才知道这个谜底的意思。也就是说呢，吃的从吃者出来，甜的从强者出来，这个谜底揭开了。但是我想问大家，申孙这个谜语的真实的意思，并没有人知道。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要思想、所要看见的。求神怜悯我们。所以，对于我们来讲，申孙的谜语似乎是解开了，但是仍然还是一个谜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讲，一点点来讲啊。这个他不好好出来。好，我们就这样看吧。大家，首先我们来讲第一个点。社稷的动机。那么，申孙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一个谜语呢？其实，申孙是故意的，他要为难这些腓力士人，他要找机会来攻击腓力士人，他就用自己杀尸取蜜这样的一个隐秘的经历来设计了这个谜语，所以这个设计的动机是不怀好意的。没有人知道申孙心里在想什么，他父母不知道，腓力士人不知道，他的妻更不知道。他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一个谜语？说实在的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个社稷的源头。那么，在《世师记》的13章第1节到第5节，《世师记》的第13章的第1节到第5节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耶和华将他们交在腓力士人手中40年。那时有一个索拉人，是属但族的，名叫马挪亚。他的妻不怀孕，不生育。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，对他说：“你向来……对不起，对他说，向来你不怀孕，不生育。”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，所以你当谨慎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。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，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，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。脱离腓力士人的手。好，那么这一个设计的源头在哪里呢？设一个设计的源头，我们如果看清楚了，不是出于申孙，而是出于神。所以在申孙故事的开头是。士师记13章第1节就告诉你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就将他们交在腓力士人手中40年。每当读到类似的经节的时候，你会看见下面有一个经节，应该是这样接上的，会说什么呢？那时。 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个士师来，名叫什么什么名字，比如俄陀涅，比如基甸等等等等。可是在这里，你看见耶和，你看见在这里以色列人有没有呼求耶和华，求神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？没有。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完全屈服于非利士人的辖制，却没有呼求耶和华。所以，神是为自己的名来拯救以色列人。他就兴起了申孙，这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。说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，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尔人，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如果你去读圣经的历史书，从撒母耳记到列王记，包括历代志，你都会看见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的劲敌，是以色列人的宿敌。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神要如何？第13章第五节说，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，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所以拯救以色列人是从谁开始的呢？从申孙开始的。是到谁结束的呢？是到大卫结束的。这是我们要记住的这段历史。啊，非利士这个名字翻译过来就是打滚儿。啊，就是打滚儿。那么，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呢，是过了两道水，第一道水就是红海。啊，以色列人过红海如走干地，当法老带着他的军兵车辆过红海的时候，那么红海就负荷，将法老的军兵和车辆都淹没在红海里，这就是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因为埃及法老以及他的军兵车辆都代表着世界。那以色列人进入迦南，经历的第二道水就是约旦河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看见那些扛抬耶和华约柜的，把脚一踏入约旦河，当时的约旦河的水涨溢两岸呐。当祭司的脚一踏入约旦河，水就怎么样分开，他们就过约旦河如走干地，他们就进入了迦南。这叫我们看见什么呢？这叫我们看见是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这是加拉太书说的，十字架的两面性，一个是把世界钉死，一个是把老我钉死，非常的清楚。啊，这是十字架的两面性，啊，这是我们所看见的。而非利士这个民族，他们也进入了迦南地。但他们没有经过两道水，他们是抄近路，从海边过到迦南去的。所以有人讲，这个非利士人就是指那些极端的灵恩派，不经历十字架的对付，不经历受苦的十字架的路。而真正的属灵人是要经过 十字架的路，经过受苦的对付，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应许之地，我们才能够尝到牛奶与蜜的甘甜和丰富。感谢神，这是这里所特别讲到的腓力士人，他原文的意思就是打滚。啊，这是在这里稍微给大家做一点提示。所以这一个设计的源头是谁设计的呢？如果你读了13章第1节，申孙故事的开头，你就很清楚，这是神设计的，不是申孙设计的。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二个点，第三个点。啊，我们来看这个第三个点啊，第三个点呢，大家来看我这个屏幕啊，第三个设计的目的，设计的目的就是14章的第4节，耶和华循隙攻击腓力士人，就是神要找机会来攻击腓力士人，用我们今天最普通的话就是找茬啊，要找茬，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啊，就是没事找事儿。啊，这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的很清楚的，啊，这个神要循隙攻击腓力士人，这是设计的目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设计的谜团，第一个点里的第四个标题，设计的谜团，耶和华的这个计划，腓力士人不知道，以色列人不知道。申孙的父母不知道，连以色列的士师申孙本人也不知道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，这就叫申孙之谜。所以他的谜语呀、啊，就是申孙之谜的谜，不在于他的谜语，而在于神为什么这样设计。神设计申孙也好，神设计腓力士人也好，神设计以色列人也好，甚至神设计申孙的父母也好，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？到底要达到怎样的一个效果？这是我们今天所关心的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点。谜语的设计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讲第二个点，谜语的背景。谜语的背景。好，我们先来讲的谜语的背景的这第一个点，悖逆的结果。我们来看《士师记》的第二章，《士师记》的第二章。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章啊，我们还是麻烦胡弟兄找一下那个第二章的。好，我们来看啊，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，对以色列人说：“我使你们从埃及上到，我向你们。”列祖起誓应许之地，我又说，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，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，要拆毁他们的祭坛，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，为什么这样行呢？因此我又说。我必不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，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刺啊，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，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。所以啊，这个谜语的背景是个怎样的历史呢？是因为以色列人悖逆的结果，因为神说得很清楚。不要与这地的居民立约， 要拆毁他们的祭坛，但是你看见士师记呀，以色列人屡屡的与这些周边的外邦人立约，甚至到了申孙的时候，他还要娶利未人的女子为妻。你要知道，这不仅仅是立约呀，而且是联合呀。如果长此下去，如果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通婚生子，那以色列人怎么样啊？就成了撒玛利亚人。他们的血统啊，都被同化了呀，他们的信仰也被同化了，肯定是这样的一个光景。所以是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。所以神才会用这样的方法来拯救以色列人，用这样的谜语来拯救以色列人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个点，啊，第二个小点，拯救的起手，士师记的13章的第五节，刚才我们读过了。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这里的起手，原文的意思是一个拯救计划的开始。神将借着申孙开始渐渐的制服非利士人，使这个辖制以色列人的外邦的族类。被神对付掉，感谢神。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世界啊，越来越复杂，甚至越来越焦灼。啊，这个日本的新首相啊，叫高市早苗啊，这个名字我背了半天我才记住他啊。那么现在呢，他要说台湾有事，日本有事。啊，大陆紧张得不得了。那么究竟这个事会怎么样？所以有人说叫高市，就是搞事，啊，那究竟这个事呢，会搞到什么程度？有人说下礼拜见分晓。所以这一切都不在人的手里。台湾出一个赖清德，日本出了一个。高市早苗，一波接一波呀！你看见这个战争的局势，几乎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这一切都出于谁呢？是出于赖清德吗？是出于高市吗？是出于习近平吗？不是，是出于神。耶稣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来不是要世界太平，乃是要世界动刀兵。”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耶稣说的。而我们这个人呐，总想太平，啊，出也平安，住也平安，事事太平，事事亨通，凡事顺利，万事如意。结果你发现呢，每个家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，每个人都有自己难解的题，人人都会遇到各样的难处，是不是？这是为了什么？万事令人厌烦，人不能说尽，这是传道书说的，这意思让你干什么呀？转向神，投靠主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所以，如果这个世界太平了，基督徒在外邦的世界里头也是太平了，没有任何的难处。基督徒和外邦人联姻，外邦人和基督徒通婚，哎呀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我告诉你，洪水就来了。所以， 神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，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，基督徒是神所分别为圣，从世界里头分别出来拯救出来的，叫我们与世人有分别，叫我们不是落在罪恶里沉沦下去。而是被主拯救，成为圣洁的人，成为得救的人。所以，神不允许这种太平、这种假平安维持下去。所以，神一定要兴起环境，使我们这个人被神催逼转向神，投靠神，求告神。因为凡求告神的，就必得救。你看，当以色列一陷在外邦人的手里，他们就求告神，神就为他们兴起一位士师。可是到了申孙这个时代，以色列连求告都不求告了。可是神没有办法，神还是要为自己的名拯救他的子民呐，弟兄姊妹，不要嫌弃你的环境，不要嫌弃你的难处。甚至不要嫌弃你面前的仇敌，这都是为了叫你更多的来转向神，倚靠神，叫你知道，只有他是你的拯救，只有他才是你的平安，因为他所赐的平安才是真平安。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了解的，求神帮助我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点，就是这个蓝块里面的婚娶的变奏，婚娶的变奏，婚姻呢，应该是人世间最美好的这样一段。有人说啊，叫骆驼走上罗锅桥，这是人的婚姻，在婚礼，骆驼呢走向罗锅桥。大家都知道罗锅桥长什么样啊？就是个拱桥，罗锅嘛，就是个拱桥。那骆驼的驼峰也是一个锅啊，也是一个拱形啊。骆驼走到罗锅桥，那就是人生最巅峰的时刻啊，那就是婚礼啊，这是人生的婚礼。当然，这个婚礼是一见钟情的啊。不是那种政治或者利益婚姻，那这个谜语恰恰就是在申孙的婚礼上提出来的，因为申孙娶了腓力士人的女儿为妻，来参加婚礼的都是腓力士人，都是外邦人。申孙的谜语可以说是这场婚礼。或者说这场婚宴的高潮，那这个申孙的谜语被解开了，不错，在这个14章的18节说了，这个有什么比狮子更强呢？有什么比蜜更甜呢？这谜语解开了，那解开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是促成了申孙下到了雅士基伦，雅士基伦是腓力士的首都，是腓力士的第一座城，第一次击杀腓力士人的事件就从这儿开始的，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力士人的手。你看这话很清楚，这也就是说。神拯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的计划，是透过申孙娶妻的事件揭开序幕。这是人生的申孙人生的最好时刻，却是击打非利士人的最佳时期，非常的清楚。这是婚娶的变奏。我们来看第四个。戏剧的象征，申孙的婚宴象征什么呢？大家要注意啊， 申孙的婚宴象征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的结合，而非对立。如果我这样说的话，你还不清楚，那我就换一种说法，你就清楚了。婚姻的申孙的婚宴象征着以色列人与外邦人的结合，而非对立。啊，我们要知道啊，胡弟兄刚刚讲的哈，我们不要与世俗为友。啊，基督徒的仇敌，教会的仇敌，其中一个就是世界。这是你一定要知道的，啊，所以现在基督徒居然与世界怎么样啊？结婚了。就像启示录第三章的别加摩的教会，别加摩翻译过来就是与世界结婚。啊，这就是今天的教会的普遍的情形。啊，把世界带进教会来，与世界同化。照着世界的方法，照着世界的原则，甚至还跟上了世界的节奏，特别是萧山教会，我这回回去，啊，跟世界呀、啊、一样的卷，卷的厉害呀、啊，都想上名校，都想出国，等等等等，这些事情，所以说今天你看见神就兴起环境。逼迫教会，叫他们知道，原来教会不能与世界联手，不能与世界联合。所以，申孙的婚宴象征着以色列与非利士人的结合，而非对立。当时，以色列人虽然被非利士人辖制，以色列人并没有想要脱离。非利士人的辖制，申孙本人，他虽然是以色列人的士师，却丝毫没有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意图，他连这样的想法都没有。申孙攻击非利士人的主要理由是什么呀？是为了个人性的报复。啊，因为他们欺骗了他，利用了他的妻。欺骗了他，所以甚至当申孙与非利士人交恶的时候，犹太人为了避免与非利士人打仗，反而责备申孙：“你为什么向非利士人挑衅？”最后把申孙怎么样？五花大绑的捆起来。申孙怎么说的？说你可以将我们绑起来，交给非利士人，但我有个条件，你们不能杀我。哎，你看看，非利士人才是他们的仇敌。结果呢，申孙不想杀非利士人，以色列也不想杀非利士人。你说这个以色列人已经低微到什么地步？已经可怜到什么地步？已然一个已经荒凉到什么地步？已然软弱到什么地步？啊，申孙说：“只要你们不背刺我，只要你们不杀了我，把我交给非利士人是可以的，还要有这样戏剧性的妥协。这是多么可怜，多么可悲，多么可怕！”所以，这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谜语的背景啊，叫我们看见这样的背景的时候，心就非常非常的痛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点，谜语的意图，谜语的意图。14章第四节是14章的。要节，也是从13章到16节的 啊，对不起，从13章到16章的要节，就是14章的第四节，在以色列人拒绝与非利士人征战，凡与他们苟且求和的时候，耶和华借着申孙的个人的恩怨，挑起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的征战。神命定的征战不会停止，这事是出于耶和华。但当时没有人知道，这谜语所隐藏的意图，这个谜底是什么呢？就是耶和华的救赎计划。感谢神，啊，这个谜语所隐藏的意图就是耶和华的救赎计划，就是他要起手拯救以色列人。那么这一个意图究竟怎样隐藏在申孙的这个故事里？镶嵌在申孙的这个故事的图画中呢，我们下次再和弟兄姊妹分享。今天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可能的话，我们会分3次，也许2次啊，讲这个申孙之谜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了。